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到二十一节。我们再次翻开圣经，哥林多后书五章。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到二十一节，翻到了，我们一起念。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上帝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那里成为上帝的义。有请龙牧师。
大家早上好，这是2019年新的一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感谢主带领我们都能够一起在他的家里面，在他的圣堂里，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为今年大概上半年我所准备的这个讲题、准备的讲章的内容，多半都环绕在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基督徒蒙恩得救，那我们就有一个新的身份，我们成为新造的人。那每一个人也都有新的，你说什么样的身份呢？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在上帝的家里面，我们都是圣徒啊，这些都对了。那我们也像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成为基督的使者 ，Ambassador for Christ， 基督的使者，代表基督被打发差派到世界来。我们原就在世界，但是呢，因为蒙恩得救，所以我们现在不属这个世界，活在这世界里，从这世界里面出来，我们现在属基督。但是我们还是活在这里啊，是我们活在世界里面原有的这个环境里面，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是耶稣基督差派我们到世界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世界里，又不属世界，都有一个新的身份，又被打发代表的基督到我们原有的这个生活环境里面。那我们成为基督的使者，这是一方面。圣经上面也告诉我们，我们好像在场上竞赛运动员啊，也是保罗笔下所写的，他用了好几次啊，他有好几次提到我们要像赛跑一样啊，就好像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要向着标杆来直跑。或者说他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哥林多他是在这个希腊半岛，是属于希腊的城邦之一啊。在希腊呢，最出名的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啊，这个之前他们有各式各样的这种竞赛。那么得冠军的人有一个桂冠啊，那个是会凋萎掉的，会朽坏掉的。但是保罗他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我们呢也要，我们要得那不会朽坏的冠冕 啊，我们一定要什么？要专注，一定要接受严格的训练，能够坚忍，攻克己身，叫声服我。所以这是我也准备要讲啊，接下来几个礼拜之后我们会谈。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圣经上面提到很多啊，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一个建筑工人一样，这也是保罗的书信里面提到的。他说他自己像亚波罗、巴拿巴这些人，像工头一样啊，像那个这个 foreman， 像那个那个领工一样啊。他们也是工人，他们也建造，在哪个基础上面建造？在耶稣基督已经奠定好的基础上面来建造。那上帝的仆人，他所拣选啊，所特派的这些啊，使徒们、传道者、师父，做师父做教导的，他们是像工头一样啊，在帮助圣徒们建造，在上帝的家里面努力。那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也都是工人，我们也有工程要建造的。那有关于工程建造方面，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蒙恩得救之后，在主所赋予的身份地位上，我们有的一个新的职分、新的身份、新的地位。那我要照着这个，今年上半年我是要照着这些课题来慢慢讲啊。我们也是传福音的，好像我们刚刚这个读的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里面也提到了啊，所以我们你们要去往普天下去啊，传福音，传福音给世上的人，而且要什么？要使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凡我们所领受，从主所领受的，我们也要教导他们，而且要奉父子圣灵的名来为他们施洗。所以我们也是传福音的人。传福音的人就是撒种的人，像农夫一样。圣经里面也用农夫这样的一种好像形象，这样的一个比喻的方式来描绘我们每一个人，描绘我们蒙恩得救的人。当然我们也是基督的精兵啊，等等这些课题，我要按着这些课题一个我们来谈。一则是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在圣经上面的一个觉悟，圣经上主的话告诉我们，我们蒙恩得救了，除了是圣徒，除了是上帝的儿女这个身份之外，我们还被赋予有许许多多我们的托付给我们的，给我们的工作，给我们的身份，给我们的地位啊，要我们去做的。所以我把这是上半年所预备的这些讲章，同时啊，也借着我们来谈这些个别的身份、个别的托付呢，再深入的、再复习我们所领受的救恩。好像我们今天要谈的，做基督的使者，这里面保罗他就用救恩里面呢，与上帝和好的这一方面来教导做基督的使者，是要把上帝在基督里面与世人已经和好了，原先是为仇为敌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成为一个罪人，我们成为一个悖逆上帝的人，离开了上帝，等于说把上帝的这个约给破坏掉了。现在上帝他主动在基督里面来成就这个和平的福音，把我们带回来与上帝和好。现在把劝人与上帝和好的职分托付给我们，把劝世人与上帝和好的道理托付给我们。这就是救恩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也借着我们来谈做基督的使者这个课题呢，来做一个复习啊，我们再一次能够让我们对救恩、对救赎的真理上面，再有一个很扎实、一个稳固的根基。好，可能我这个题目啊，今天只是讲一个大概，我们下一次我们还会再继续讲啊，做基督的使者的第二部分。今天我们先从这个他这边的好像一个引言一样啊，我们来先讲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到二十一节。这个一开头他就讲什么，他说我们是新造的人，在基督里面旧事已过，凡事都成为新的。在基督里的我们都成为新造的人。正好新年啊，新的一年第一个主日，我们再把这样的这个经文提出来啊，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在主里面已经是新造的人了。这个新造的人其实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有关于我们的身份，在基督里我们是新人了，在上帝的国度里，在上帝的家里面，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来对比过去是旧人，原先我们在哪里啊？原先我们在世界里，在亚当里，在上帝所造的这个亚当里，亚当悖逆，亚当违背了上帝的话语，离开了伊甸园，离开了上帝的面，他是落入在罪的权势跟污染玷污里面。而我们原先在亚当里面是那样的一个光景的，基督的救赎把我们带回来，使我们不再在亚当里，而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的成为新造的人，就这是个地位身份上面的新啊。你看啊，这个新加坡啊，这个新加坡啊，在过了五十几年了，五十三年了啊，在过去啊，慢慢还是会旧的了，可能会有一天就变成旧的新加坡了啊。但是要怎么样一直维持新呢？就要有一个觉悟，这个新除了是一个地位名称上面的新，我们称说我们是新造的人，但是如果我们不去更新它的话，不懂得保养，不懂得继续的长进更新，也会慢慢的变旧的。所以这是一个第二方面的啊，前面所讲的那个地位上的心是对比旧人，所以那个心是一次心，永远心，我们就永远在基督里面是有一个新造的人的身份。第二层方面的心呢，是生命上的心。圣经上面也很多地方提到每一位圣徒，我们有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还必须要渐渐的更新，要有所长进，要学，要长进，要进到一个成熟完全的那种地步啊。那这里面圣在新约圣经里有两处的经文是大多数人记忆比较深有印象的。第一个地方在哪里？第一个地方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啊。那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也是从第十七节那边开始，一直到第二十四节，他那边有提到了一个新人， 这个新人呢，他就给我们一个动性的观念啊，这个心不是就是一个心，一个静态的摆在那个边叫做心，这个心呢、啊、是生命上的心呢、啊，必须要不停的来更新的啊。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到二十四节。所以我说，这里的我是保罗了。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上帝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这边讲得很清楚啊，这里面就给我们有一个动性的一个新旧的对照了。原先旧人呢、啊，我们要脱掉，要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那这个是因为私欲的牵引渐渐受到迷惑变坏的。现在呢，我们要穿上新人，而且呢，要在心智上面改换一新，要不停的新呢、啊。啊，这个很像我们古人呢，在大学里面，在大学里面一开头他就讲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那里面就讲到要心呢、啊，日日新，苟日新，又日新，就是一直不停的要更新，一直不停的要长进，像生命一样，生命如果不长啊，停滞在那边。这里面这个 生命的生理的机制出了问题了，心理的层面也必须要增长，要成熟，不能够一直保持着幼稚的那种地步。所以呢，这边讲要心智改换一新，不断的更新，生命上面不断的更新啊，到一个地步由主原先他自己的那个形象样式。当初亚当被造，就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里面你说有些什么样很重要的这个元素在里面，有很重要的那个成分在里面呢？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这是一处经文，另外一处啊，很接近、很相似的。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书、以弗所书大概是使徒保罗在同一个阶段里面所写的，所以这两卷书里面有很多可以对照呼应的那些经文跟真理。我们来看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九节，我们第九节的第二句话开始，第九节到第十节，九十这两句话，第九节的第二句话开始，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所以这里面跟刚刚所读的以弗所书里面的经文呢，啊，基本上就是在讲同样一件事情。所以新造的人，其实我们有两方面，一个是在地位上新，就像我们是圣徒，我们得救的人，啊，你不用去怀疑，一次得救就成就到永远的，这个蒙恩得救啊，就有永生的人，那一次。就是一直到永远，新造的人也是，这是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身份。但是新造的人还有另外一个层面，是 谈到生命的层面，这个生命的层面呢是必须要长进的，就好像我们的生命要慢慢慢慢成长，有一个过程，有一个动性的一个成长的过程。简单来讲，用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所讲的，他就说他的告诉读他信函的人，读他的书信的人，要在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啊，这是第一方面，新造的人。那我们现在回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经文啊，我们再来看保罗他在这边讲啊，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保罗根据这一段经文里面的上下文呢，我们读圣经，我们来理解圣经上的话语，有一个基要的一个提醒，是一定要重视它的上下文，要把整段一起来体会，一起来思考的啊，切记啊，切切不要去把中间只抓一节，只抓一句话出来啊，一定要把它的上下文也要一并的来了解。所以我们要问保罗，他在这边讲告诉我们呢，就着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他提到的有什么样方面的心呢？他在这里也告诉我们，我们有几方面的心，我从三方面来谈。保罗他讲，我们在基督里的都有了一个新的人生的意义和目标了。你说怎么讲？这是第一方面，就是从上下文里面你也读得出来，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了一个新的人生的意义和目标。他说以前呢，原来我们是为自己活，原先我们所有的打算，所有在脑海里面的这种筹谋啊，自己的计算，自己所拟定的这个目标方针，都是以自己为中心，为己而活。现在呢，他说不，现在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一个重生的人，他有了一个新的觉悟。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基督为我们死，他是爱我，为我而死，为我舍命，好叫我们现在呢不再为自己活了，我们现在是为主而活。所以他这边所提到的，他就提到说啊，他说叫那些活着的人，那些活在基督里的人，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所以我们为主而活，这位主是为我们死，而且从死里面复活，赋予我们一个这个新生的样式，有永恒的盼望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信的人 得救，信的人有永生，这是很实实在在的上帝的应许。所以保罗他在这个上下文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有另外三方面 的那个含义。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现在为主而活了，我们有一个新的人生意义和目标，很像他在另外一卷书信里面腓立比书所讲的，他说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来直跑啊，有一个人生的一个新的方向，那个标杆就为主而活，要得上帝在基督里面，在上头，在天上找我们，要 叫我们得着的奖赏。好，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他也告诉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呢，有一个新的经历。这个新的经历啊，新的灵性上的属灵层面的经历是什么经历呢？他说我们不再在上帝的眼里面，在上帝的面前，他不再把我们的过犯归诸到我们身上啊。这边保罗这边所讲的，他说了，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第十八节的地方啊，我们还是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八节的地方，他说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不将我们原有的过犯归算到我们的身上。换句话讲，他赦免了，他不再算是我们的过犯。你知道，这是福音里面，这是我们的信仰当中的救恩里面呢，一个最奥妙的一个最奥秘的一个道理。因为上帝以耶稣基督做挽回祭，做赎罪祭，为我们死。而他为我们死，是上帝把我们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他来承担，他付了这个罪的工价，就是死。他为我们死，好叫我们能够领受基督的义。这一句话其实就是在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的最后一节，第二十一节。第二十一节这边讲了，他说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这句话我们需要来解释一下。他说上帝使那无罪的，谁是那无罪的呢？谁是不知道罪、没有罪、不犯罪的？那无瑕疵、无玷污、完全的那一位呢？就是圣子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是无罪的，是没有犯罪。虽然他来做人也受许多的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那使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是什么意思？为我们成为罪的赎价，为我们成为罪的牺牲，这个 sacrifice， 成为挽回祭、赎罪祭的那个这个的牺牲，那个 sacrifice， 那个祭物。所以就像上帝的羔羊啊，施洗约翰指着耶稣基督所讲出来的，说看哪，上帝的羔羊，要背负世人罪孽，要除掉世人罪孽的这一位上帝的羔羊。就像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上要照着上帝的吩咐来献以撒给上帝，这个时刻呢，上帝的使者啊制止了他。所以你读那个故事，读到那个地方，好像上帝出尔反尔，好像上帝故意刁难出了一个这个任何一位做父亲的人都很难照着去做，照着去作答的那个考题一样。原来上帝呢，他在那个山上面有他的预备啊，所以亚伯拉罕称是耶和华以勒，因为在他的山上他必有预备。预备什么？预备了一头山羊。所以上帝的使者吩咐他以这一头山羊 来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来替代以上。那么两千这个将离我们现在有4000年，差不多4000年前的这个事情呢，就遥遥呼应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这里面是替我们做那赎罪的羔羊，替我们成为罪，好把我们的罪归到他身上，他来承担，把上帝的义，把耶稣基督的义加诸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一节经文是救恩论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节经文。我们借着这个机会也复习，也重新再来认知，重新再来巩固我们对救恩论、上帝的救赎他所进行、所安排的这里面的真理，再能够有更稳固的一个建造。这救恩呢，告诉我们这里面有一个交换，这个交换呢，上帝把我们的罪归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把耶稣基督的义归到我们的身上。所以这就是这一句话里面所讲的，好叫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上帝的义。我们怎么能够成为上帝的义啊？其实我们是披戴基督，是有耶稣基督的义袍，是这个含义，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好，这是这个第二方面，有一个新的属灵的经历。所以第一方面呢，在上下文里面，保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是我们有新的一个人生的意义和目标。第二个是我们有新的属灵的经历，我们得着了耶稣基督的义，他也不把我们的过犯算在我们的身上，而且呢，把基督的义给了我们，使我们与上帝和好。好，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呢，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因为我们有新的托付，我们有新的工作。这个托付是什么？是上与上帝和好的道理，就是上帝在基督里面使我们与上帝和好，这个道理他托付给我们。那我们要去做什么工作呢？我们要去做劝人与上帝和好的这个工作。所以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职分，这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正式的主题了。因为保罗说，这就是 ambassador for Christ， 就是基督，做基督的使者，做基督的使者。那我想继续讲下去之前呢，我还有一些要先跟大家交代的。我们再把这整段话里面的一些的重点呢，我们还是要把它点出来啊。我们要强调有两方面，因为保罗他在这边讲啊，一方面他说，因为我们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这在哪里？这在第十一节，在这个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刚刚起印经文我们所读的11-21的那个第一节的经文，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他说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所以他强调，他宣扬出来，要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像他一样，好像觉悟过来，明白过来啊，因为他为我们死，所以我们现在不应当再为自己活， 要为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所以这两方面成为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有新的托付、新的工作、一个新的职分、一个新的地位的后面的两个很重要的这个推动的力，那个 motivation， 那个 动力，那个动机。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知道主是可畏的，一个第二个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这里面我们稍微要解释一下，这个可畏啊，这个不并不是惧怕啊，那种这个可畏敬畏，这个畏这个字眼会带给我们有一种啊这种印象，是一种战惊啊，战栗，那种恐惧畏惧惊怕的那个，那是当然那里面含有的一层的意思啊。但是这里面所强调的这个可畏，上帝是可畏的，是从他的尊荣、他的全能、他的荣耀，是从这个圣洁、从这个方面来让我们知道，在主的面前是要何等的庄重，是一种很庄严啊，要肃静那种要这个敬畏顺服的那种态度，是讲这方面的意思啊。圣经上面提到过有那种啊这个畏惧惧怕啊惊恐那种的，那是另外一方面，不是在这边所讲的。如果一个罪人面对那来追讨审判的那位主宰，那才是真正的惧怕啊惊恐战惊那样的这种敬的那种畏惧。我们这边所讲，保罗这边所讲的，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是从他的威严、从他的尊荣、从他的这个权柄、从他的圣洁、从他的慈爱怜悯这方面，我们来聊、来理解的。好，那么我们还要问哈、啊，这个心从何而来啊？我们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那我们还要再问，这个心到底是真正的那个源头从哪里来？这个很重要哈。因为我们在谈到救恩的改革中，特别强调什么？强调上帝的主动性，强调上帝的恩典的这个啊。上帝先把恩典给我们的这个观念、这个道理。换句话讲，我们怎么成为新？是因为我有这个念头要新吗？啊，好像我刚刚所讲的这个我们古书里面啊，古人很可能是孔子，很可能是孔子的弟子，他们所讲出来的话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然后呢，要讲到心啊，要日日新，苟日新，又日新，那种观念呢，读书人都可能有啊。你的工作在科研上面的那一些这种科学家，他们也有这个观念的，日新月异，你不新你就落伍，别人就追上你。任何的技艺，任何技术啊，任何在自己的这种专业上面一直要不停的追求，不停的新。那么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是出于我们自己吗？不是。所以这里面特别强调，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而保罗他在第十八节这边一开头他就讲一句话，他说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一切都是出于我们的神，主采取主动，在基督里面使我们与他和好。所以那个主动者，那位施恩的主动者是我们的上帝，而他呢，是从这一方面来了，是借着基督，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在基督里 来完成他救恩的计划。所以保罗他在这边讲了，你读保罗的书信，这个是以后我们都可以想办法来圈点的哈。读保罗的书信呢，常常提到了借着基督，在基督里这样的句子，这样的片语，而谁做成？是我们的主。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叫世人与他和好。所以这是真正那个心来，那个心呢、啊？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个真正的源头，新造的人。好，我想我下一次我再继续，我们就着做基督的使者，我们再来谈这个做使者这个字眼。其实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次数并不多啊。保罗提到说我们做基督的使者，他自己也讲，他说我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啊，做了福音带锁链的使者。因为保罗有很长一段的时候，特别在他写书信呢，有好几卷书信，我们把它称之为监狱书信，是他在罗马的监牢里面坐监的时刻他所写的。所以他说我是做了福音带锁链的使者。所以使者这个字眼呢，名词用了两次，在新约圣经里面动词用了两次，就很小的一个字眼。但是保罗他在这边确实讲得很清楚，我们做这个使者，谁打发我们？打发我们是到什么人当中去做使者？你看现在呢啊，如果说国与国之间有邦交，派使者，所以这个政府有主权的政府打发一位代表到另外一个国家，或者到联合国做全权代表，那他就一定负有一个责任在，他一定要去进行，去完成托付给他的这个使命，给他的这个任务。那我们做基督的使者也一样啊。我们下一次就着这几方面，就着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再继续我们来谈。我们做结束的祷告，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进入守圣餐的圣餐聚会。天父恩主，我们感谢你，每一天主你都与我们同在，保守眷顾我们，因为你使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这个新人的身份持续到永远。主你也托付告诉我们，我们在领受的生命，新的生命上也要不断的更新，要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要穿上新人，这新人要在知识上要渐渐的更新，要有主你自己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都能够立志，都能够再一次来向主应承，有主你自己的扶持和应许，有主你给我们上头来的力量，好叫我们不断的心在心智上改换一新，能够不断的更新变化，好明白主你自己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能够照着主你的吩咐来度我们在世的日子，也能够觉悟恩主我们有一个新的人生意义和目标，我们也有一个新的属灵的经历，也在主的面前领受新的任务，有新的职分。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里面是新造的人，配得过主你所给我们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